只是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主，今天带领庄校长来领会。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尼希米记我大概已经讲了五篇道理了哈，大概五篇的，大概每一章都有都不是照那个顺序的，因为找的资料有限哈。那么这上个月我们讲第十章，就是分别为圣的盟约，我们跟神之间是神用约来跟我们建立关系的哈。所以神盟约就是有点分离，如果做不到的话，就是就像那个亚伯拉罕把那个动物切成两半，会死在那里的哈。神从那里经过，那些火把跟炉经过的时候，就代表神，就是说如果神，我就神自己立约，就是如果我做不到，就像这些动物一样，这些牲畜一样被劈成两半哈。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查考的范围，就是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翻开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章在旧约的605页，605面，我们看一起来念一遍好了。第八章的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被念的，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秦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听得明白的进去，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晨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利亚、士拿、亚纳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古纳、以撒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右边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以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多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以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玛尼、亚门、亚门、沙比亚、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亚、亚斯汉、比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立法，百姓都站这个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和利未，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族的生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阿们。我们看到这里，百姓邀请这个以斯拉来讲明律法，这里是讲律法，但是实际上就是 当时的圣经就是摩西五经哦，所以那时候还没有其他的这个历史书，只有摩西五经，所以百姓邀请哈这个以斯拉要为他们先导。这里第八章前面有一个说民请以斯拉先读历书了哈，我后来看内容之后不止先读哈，还有教导，所以我把它改成以斯拉教导圣经了哈。因为里面的教导是值得我们一起来查考，一起来学习哈。那首先，有一个长老跟各位介绍了，这是我们东部一个长老，他97岁的时候就蒙主召会啊。依照他的亲人所讲，大概在100岁左右，因为以前的人都比较晚报什么那个生日了哈，所以离开的时候大概是100岁。这个长老他没有读过书了哈，就是郑宗璞长老，这个是南西教会，他没有读过书，大概有读一二年级就被家里哈就没人看小朋友，然后要做农事啊，就从小就做农，就没有跟这个跟其他学生一起来上学了哈，那么家里也很辛苦了哈，所以他就从小没有读过书，但是他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所以他对道理哈，从把圣经哈就都几乎都背起来哈。那在东部里面，他是相当在圣公上的这个协助是相当对我们东部来讲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表样哈表现哈，就是他到各地方哈，我们正式教会有5万多个人，但是阿美族大概将近就九千个人哈，所以占蛮大多数的人哈。当时大家都认识他了，因为他讲道理哈都不看圣经的，他你叫你读圣经哈，他就问说第几章第几节哈，讲到第几章第几节的时候，你就要站起来念哦，你没站起来念哈，就会不会被骂起来？怎么小朋友怎么不起来念？就每个人都就是抢着念就对了，一定要站起来念。而且如果你念错的话，他会跟你指正你念不对，因为他没看，他都背熟了。就从小靠着祷告了哈，然后后来总会也就是招他去做传道训练，就做传道。所以他早期的工作人员来讲，他带了不少的这个信徒，然后甚至慕道者，建立了高雄的前镇哈、小港还有东部很多的教会。所以他到94岁的时候，后来我本来想说要去看他了，结果他不在南溪了，结果他在哪里呢？他在一个台东一个小马哈，就是东河乡一个小马教会，在那边说注目了，哇，94岁还在注目了，因为他的脑筋很灵活，所以人家说没有痴呆了哈，都很健康，能言善道了，而且是道理都很熟了哈。他不是很懂国字，但是他讲的道理都很扎心哈。所以我们从小哈就被他训练，他只要到我们进步教会哈，进步教会就是你每个人都要念圣经，他很重视圣经，甚至哈如果聚会完哈，尤其是安息日聚会了，那些。这个长辈哈，就是那些爸爸妈妈哈，就围着他呢，就是叫他教导圣经。所以当时我在小时候所看到的是，大人哈都渴慕这个圣经哈。但是我们从这个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尼希米记里面呢，其实尼希米记7章以前是尼希米做主角，那因为结构的工程的部分是尼希米没问题，但是在属灵的教导、属灵的建设、建造的话，就是灵性的福，这个兴旺就要靠这个以斯拉了哈。所以从我们看到以斯拉，他是一个这个文士哈，祭司以斯拉了哈，他教导百姓。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哈，他第一个教导就是百姓哈，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哈，我们可以把这个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第一节把它做一个记号。好，等一下我们就会一直回到这边来，因为我一节一节来做说明哈，分享啊，就是他说第八章第一节然后他们以斯拉就众民哈，如同一人哈，在中间里面他们如同一人哈，在旷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哈，将耶和华的摩西所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哈，要念给他们听哈，所以百姓能够一同来寻求神的道理。就是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带自己的家庭，甚至教会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对神的话语有一种热忱，有一种渴慕，来查考神的话语。而这些百姓过去可能就是没有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圣经都太发达了，甚至不用圣经，我们手机也可以打开就有了，所以反而没有那么珍惜神的话。但是当时的百姓，从被掳之后，就是他们从巴比伦被掳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大概是主前的500多年，相当于我们的孔子的年代了哈，那个时代。所以他们被掳之后，70年没有守过安息生日哈，然后也没有守节，然后他们也没有读过摩西的，就是没有读过圣经，所以他们就请这个以斯拉说，你给我们帮我们读这个先导，告诉我们这个到底神的话是什么，然后大家都渴慕，所以大家都寻求神，同心来寻求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当时的圣经，就是最五卷。那么从耶利米的这个教导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能够彼此的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我们今天如果学习神的道理，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不止临到我们，我们还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耶利米书这样子记载，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止我们要领受，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要领受，让他们也能够得到福气了。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渴慕神的话，就是他们自己邀请以斯拉来讲解圣经，所以他们非常渴慕。在诗篇里面119篇的148节说，我们趁夜跟未患的经未患的时候，将眼跟未患的将眼睛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其实3更半夜是比较安静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读神的话，也是最好的时间我们台湾大概没有那么早了我看过一些资料，大概最早读圣经的大概3:30-4:00就起来的，就是最热忱的，就是那个韩国人韩国人他们3:30-4:00就读经了。所以很多外教会他们是要读经要学习怎么样读经的精神他们都会到韩国去学习，4:00以前就要起来读圣经我们大概很早起来，大概没有，大概很少人有这种习惯了。但是我岳父有了，我记得我回到东部的时候，他4:00就起来了。我好没有，我这个3更半夜起床一看，哇，才4:00多就他就在那里读圣经他们都不是很懂字的但是他们是非常的渴慕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要这样子来学习的那以斯拉又带领百姓就是男女会众在8章2节我们看到。这8章2节里面就是以斯拉将这个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男女平等男女一起学习所以犹太人他没有像哥林多教会如果你要学习神的道理，女孩子学习神的道理，你就在家里问你的先生就好了，可能是文化上的差异有关系但是这边的以斯拉的教导就是男女会众都到以斯拉面前来听，而且要明白神的话了所以刚刚我提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就是你如果要学习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所以妇女没有机会到教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很感谢主了，不止过去传道这个女孩子都不能做传道，就要做传道可能就很多限制了但是现在都可以读神学院都可以一起来学习了。那另外就是他们从早上到中午晌午了，他说第3节说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得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所以他们是从早上到晌午而且侧耳的听，所以非常认真如果读圣经而且他们如果从刚我们所念的里面，他们是站着读圣经所以我们 我们是坐着，大部分是只有领会的人员在前面站着嘛，大家都是坐着，站着有就是有一种就是对神的话语的尊重了哈，而且众民侧耳而听，就是非常的专心，六个小时来听神的话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怕会打瞌睡，所以有时候会只讲40分钟哈，没有讲很长哈。保罗有一次不是晚上哈，讲到三更半夜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哈，从窗台上掉下来，这个如推骨嘛哈。后来感谢主，当时他经过祷告之后，这又活起来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除了从早上这些认真，另外就是我们要专心的能够倾听了。因为民众哈，看到8章3节里面，众民侧耳而听，非常的专心来听这个神的话，大概没有人打瞌睡，没有人打瞌睡了哈。所以专心的来倾听了。那另外我们从8章的第4节。我们一起来看，就是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些特备的这个木台上哈，这个木台是从圣经里面第一个看到有木台了，但是另外在圣经里面我还没有看到有讲座，有台子了，但是为了方便来讲，但是没有讲座了，从圣经里面查考没有讲座，我们讲座是后面来做的。一般像天主教的这个桌子不是讲桌，是放那个圣餐饼的，所以他们是讲弥撒了哈。那我们现在是变成是一个讲桌，就是先导这个讲神的话语的地方了哈。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木台，这圣经里面第一个看得到这里哈，就是站在上面让别人都能够看得到。那我们从图片里头来看，就是他们是站在上面哈，还有以斯拉左右边都有人哈。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有一个好的环境以外，还有人来教导哈。它是一个主耶稣曾经在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没有讲台了哈，他就借着那个西门彼得的那个船哦，在上面来教训人哈。那么这个是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哈，而且是另外就是同工搭配侍奉。所以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不是以斯拉只有一个人，以斯拉在那边来讲道。我们如果注意看，他有以斯拉哈，这个是以斯拉在中间里面的以斯拉，后面哈他的右边哈，右边有六个人，这六个人就是谁？就是马他提亚哈、四马、亚奈亚哈、乌利亚、希勒加，还有马西亚。所以做神的工作不能单打独斗，要有同工来合作来做哈。所以这里有六个人，还有他的左边也有哈，左边有哪些人哈？我们来看，就是有这些哦，就是我们的8章4节里面呢，还有什么？还有利未人，所以他的工作人员很多人哈。所以面对神的教会、神的工作，要有一个团队，要有一个组织，所以不能单打独斗。所以我觉得做圣工人员要懂得去沟通，去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教会有时候都不太愿意去沟通了哈，而有时候就变成说你来做就好了，或者是命令式。我觉得应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哈，能够大家一起合作，因为同工之间有一些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想法，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但是要能够沟通起来哈，那才能够搭配来侍奉了。所以从这里看，摩西也是，摩西哈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摩西一个人举拐杖祷告，如果他举手祷告的时候，那个亚玛力人就被击退。但是要打仗哈，要把所有神说吩咐摩西说，你要把亚玛力人全部铲除，然后不能留一个活口了。所以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候，他的手就发沉了。发沉的时候，这个耶稣要打仗就往后退，就会被准备被打败。所以后来有两个人站在旁边嘛，我们所知道的是谁呢？就是那个亚伦哈跟富尔。就拿着石头在旁边，然后就帮这个摩西举手，把手举起来，一直就是把，因为摩西的手发沉的时候，他们把他帮助的时候，就继续这个耶稣要去打仗，把这些亚玛力人全部铲除掉。所以做圣工不能够单打独斗了哈。那另外我们从以斯拉的教导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些民众都站起来。我刚刚有稍微提过，就是表示尊重哈，对神的话尊重。在圣经里面，我曾经提过，就是《使徒行传》7章55节，斯提凡这个被当时保罗哈还在抓这些 使徒的时候，就是这些在教会里面工作的这些圣工人员的时候，他用石头打死这个斯蒂芬，第一个被石头打死的。但是他在被打死之前，他说因为被圣灵充满了，定睛望天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那里，神的右边。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是站在神的右边，但是只有这个地方有讲了，而其他都说主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升天要是坐在神的右边。但是他是站在，表示什么你知道吗？好像说你一个圣工人员因为殉职神欢迎他，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如果今天碰到一些比较值得我们尊重的人，可能是总统或者是这个市长来可能都会站起来。像我们球场也是打球打一打，打到一半，科比忽然走过来，大家都停止不打，然后站起来看他，你知道吗？有一点欢迎他。所以主耶稣在天上的时候欢迎这些被为神的工作而牺牲的人信子的人，站起来欢迎他们。这个是斯蒂凡的故事。另外我们从这一章里面第八章第六节，我们再可以看第八章第六节这些人百姓就举手应声祷告的这个读完以后大家就举手喊什么呢？阿们阿们所以这里提到就是阿们，就是大家听神的道理之后就大家都就举手来应声欢呼说，这个是就是应声说阿们阿们这个是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没有这样子做了很少甚至我们听道理也没有讲阿们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心里要讲阿们，因为这个神的话是真的是真真实实的而且低头匍匐在地上敬拜神。所以他们的敬拜是怎么样？全身投入，对，全身投入的来敬拜。所以不止跪着，不止坐着，不止站着跪着，还能够低头面伏以地来敬拜耶和华。所以是全身而拜，来拜神。将来我们在天国，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里面，将来就是他这里有讲到这个四个活物还有二十四位长老在天上像坐在宝座的羔羊来敬拜，也是匍匐在地的来敬拜神。这个是外面有图案可以找得出来的。那以斯拉，另外我们看第八章七节里面有利未人就是耶稣也和利未人和百姓明白立法的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这里讲的告诉我们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不止在台上有教导，有教导的，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问台上的，但是下面的人也有人在帮忙教导你看，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个这些八章七节里面所记载的里面有哪些，就是有几个人，就是耶稣亚巴尼士利比亚民亚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沙利亚耶沙巴还有哈难比莱亚和利未人。所以在底下有这么多人做什么？协助那些听不懂的人嘛因为他们在国外已经那么多年了对可能还是要翻译可能以斯拉所念的是希伯来文，这个当时的他们的原来的语言但是他们在别的国家里面回来的时候一定不懂嘛。比如说我像我们现在从已经在北部生活了三十几年的人，我们小朋友大概就对原住民话就听不懂了。如果我用原住民话来跟他们讲他们不一定会懂，所以要有人翻译这些立位人，这些人就是帮忙协助翻译。所以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这些人就好像团契的教导。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分组的教导，就是要有团契，要有不同的这个需求。然后在我们在这边所讲的所分享的这个，有时候对初信者不一定是适合但是我们也为那些初信的人做一个小组的一个团契来做教导。所以教会里面应该能够有多功能的来教导神的话语，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我们太讲的太浅显的话对那些信比较久的人可能就觉得这个太浅显了有时候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太过于生活化，或者说不够深入， 但是有时候拿捏很难拿捏，有时候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也是很难拿捏，所以我就照见来去分享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他们当时的教导方式就是一个团契一个小组的教导，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这样子讲，他们保罗他们在讲的时候，保罗要被这个准备要被抓回到耶路撒冷要准备被抓的时候，他就叫这个以弗所的长老赶快过来，然后在哪里，在米利都那里，在海港米利都那里，这些长老和保罗见面，因为知道保罗大概知道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到以弗所，所以后来真的是保罗就被在耶路撒冷被抓到，就到罗马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保罗他也是一对就是对比较需要的人来做特别的这个教导，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做学习。另外从以斯拉的这个教导以外，他要讲得很清楚，而且要讲明，而且要明白，所以有三个层次。第一个要讲清楚，不懂的要翻译嘛，然后另外就是要讲到意思，因为当时的文化跟他们那个时候的文化已经过了一千多年，那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个有一点点，就是对我们来讲学习神的道理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读的是原文，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有三个特别的层面，就是要讲得非常清楚，交代清楚，另外就是能够讲明白，大家能够听得懂，另外就是能够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讲明以为还能够明白，所以这个三个层面。所以我们今天对圣经，我后来查考资料，如果就是圣经里面我们有解释跟释义还有诠释，有三种，就是翻译、释义跟诠释的。那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要了解原来的原文他所讲的，我们可能要透过他的文化，然后我们从这个图案来看，我们的圣经是第一个就是有一些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了解这个翻译还有这个释义还有诠释。那刚开始圣灵神的灵透过当时当代的这些文化，然后当代的作者还有当代的语言，然后那些作者写了用当时的语言，就是希伯来话嘛，希伯来语言，然后再来就是把原文圣经做出来嘛，这是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启示嘛，神直接启示当代的人，像对祭司也好或者对这些写作这个圣经的人给他启示，然后用当代的语言来去做原文的圣经。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不是原文圣经嘛，所以一样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圣灵的带领，但是我们是现代文化，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是现代的读者，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他们当时的文化或者当时的这个甚至语言，我们根本不能了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圣经是透过一些人，就是懂得希伯来文的那些人比较聪明的写写那些话语的人，他们就把它翻译成现代的诗本。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和本大概是16世纪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比较少，如果在原文的翻译里面大概每15年就有一本，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更容易明白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读那个现代的翻译，因为比较合乎我们现在的语言的表达方式，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有时候有点困难，所以这些都是照着这个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我们都是翻译本，不是原文，甚至我们现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不到真正的原文版，已经不知道这个抄袭了多少次的，可能100多次以后才找到的，所以他一直很多在拼凑了，不是那么的准确，但是我们感觉到好像经过证实好像都有几乎都吻合。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现代翻译本，所以现代读者我们可以从这里透过我们现代所知道的语言来看这个翻译本，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从这里读我们看这个翻译本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当代作者他所表达的， 所以有点困难，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有点困难，因为他们当代到底是文化怎么样，甚至我们如果看尤其是旧约以赛亚书啦，或者是这个耶利米书，跟文化有点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我们常常有时候有限的资料来找都可能有点困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因为到这里对我们来讲还不是很有益处，而是应该是说到这里之后看到这个翻译本，我们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变成我们现代可以用的，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活在这现在在台湾里面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求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前面那个叫做释义，就是照英文的意思。那么现代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希望能够从里面了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我们一些我们要熟的，我们这个叫做诠释，这个叫诠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然后那个就是诠释了，这个就是照明了。但是往往我们现代的读者去看当代所做的这些翻译本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倒过来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这个也要很小心，连我都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会以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所知道所认识的来证明说，哎，你看我讲的就是对的，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讲就我们就会变成是用我们读入不是读出，然后我们有时候常常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有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就像我们看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是圣经里面坦白如果从英文看是没有特别就是没有讲这个同性恋，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提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从那个什么那个哥林多前书来看，哎，好像保罗所讲的就是同性恋，那个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做讨论，但是这个不是讲同性恋不是不对了，而是说在圣经里面没有那个意思不是这个了，所以我们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有这种的错误，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现代的知识读入到圣经里面这个就会很危险，但是我们求神，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求神能够光照或照明，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知识我们有限的知识所了解的来去解释圣经，就这样就很危险，所以大概跟大家提这些了，那么文士，这个祭司以斯拉，他又另外就是众人，听到神的话都哭了，第八章第九节，这里就说杂心认罪悲泣了，所以当时，这个彼得在为当时的这个使徒时代的信徒的这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讲，听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杂心，我们对神的话有没有杂心，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神的话我们对我们有没有什么作用，还是把它当作一种文章看过去就好了，其实不就是你要求神能够感动，有时候看了一个章节我们真的会觉得很扎心，甚至听到神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很扎心，我们求神能够怎么样，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动，让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有帮助我们。那另外八章十二节里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就是在大家都能够大大的快乐，就是蒙恩转悲为喜，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那个悲伤里面，神如果已经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赶快从那个悲伤里面走出来，这个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祷告完后我们还是停留在那个悲伤里面，所以当时的人，虽然前面感动，当时众人都开始吃喝了，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另外就是也能够分给人，对神的恩典我们要不要吝啬了，在分享恩典的满意，就是在生命记十六章十一节里面就讲到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你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了，我们都必须要做分享了，对神的恩典我们有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希望那个恩典，不能够满了自己享受就好了，我们希望神的恩典能够满意， 这很重要，就是你的恩典，满意就是让周围的人也能够得到这个福气，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会欢乐了。那么下来，我们从刚刚我们所看到的，从八章一节到十二节里面所提到的哈，就是我们可以来做属灵上的一些学习哈。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得到什么？就像我刚刚所提的，就是对这个章节里面诠释到我们现在我们能够应用是什么。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图片来看，哪一个是教会？不仅是教会，我们都讲教会哈，很少讲教堂哈，教会，这个是会堂哈，应该叫教堂啊，就是建筑物了哈，这个就是教会，所以人才是教会，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就是人才是教会了哈，啊，建筑物就是那个教堂，如果没有人在里面，那个建筑就是一个建筑物，大概如果没有人在里面，机会大概就卖掉，或者是做博物馆哈，所以这些就。人才是教会，所以我们要照顾的就是人哈，人的关系呢，在教会里面呢，这会堂是我们聚集跟神聚集的地方了，相会的地方了。那么建造会堂为了就是要兴旺教会，所以我们教会被建立起来，现在我们教会有在做改善哈，就是修缮哈。我们希望在修缮的过程里面，我们的信仰也能够被建造，也能够被兴旺起来，不要只单单硬体的设备好了哈，但是人没有被建造。这个就很可惜了哈，能够一起来同工被一起被建造了，这是主耶稣不是彼得哈，彼得所讲的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哈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妻这个祭司哈，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之前彼得讲我们本来就是没有，就是灵属灵里面，在灵里面，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的哈？在恩典以外，但是现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要在主的面前哈，要成为被建造，要成为灵工哈，而且我们要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哈，来得到，来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这个灵祭，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灵命献祭哈的献给神哈。那么是。另外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学习到，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我后来查考看到，就是从一章到七节是这个尼西米在领导，所以记载的是尼西米的这所有的这个历史哈。到了第八章以后，就是以斯拉在记载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属灵的领袖之所进退，然后就是该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能够让哈年轻的人来做，这个是我们教会也应该要从这里可以学习到的哈。因为圣经里面也提到约翰哈，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了。哦，约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了。所以懂得怎么样来传承是最重要的。我所谓之所信进退，就是我们也能够在教会的这个衔接方面能够有很好的这个培养哈，就是培训，让后辈也能够衔接起来，而不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是也想很多教会的圣工人员也是，就是也不是说要占那个位置，而是找不到很适合的人，或者找不到比较愿意做的人，所以我们提早能够做一些接棒的工作，这个培训的工作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哈。甚至我们也发现，就是连传道都找不到，蛮可惜的哈。连传道都要找个神学生都找不到，所以我们教会一直都是有缺啦，东部的哈。那甚至我们现在东部传道也缺，刚刚有讲那个长老94岁还在领会，还有上次来的那个谁，那个。已经退休了，就是吴成文传道也退休了，他也在东部注目四个教会，没有传道，衔接不上，这个是蛮可惜的哈。那我们从图案来看，这个是这个以利，另外就是这个撒母耳哈。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哈，我们都希望神听我们的话了哈，但是。神跟撒母耳说，耶和华跟撒母耳说，撒母耳，撒母耳，这个念叫了三次， 都跟以利说，你有没有叫我啊？后来以利第三次的时候才醒来说，哦，应该是耶和华叫他，所以他就叫撒母耳说，如果神耶和华在呼叫你的时候，你就这样子说了，他叫他就扔七岁，你若在呼唤你的时候，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哎，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吗？能够这样祷告的时候，求神也让我们能够有安静的心来听嘛。他说我主说，我主请说仆人静听。但是我们常常喜欢哪一句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30篇啊，130篇，我们大概都比较喜欢这句话了哈。诗篇130篇。这个30篇的第一节开始哈，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了哈。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跟神说啊，主啊，你听我的哦，免得哈你听不到我祷告的，不会送错东西一样哈。他说我们都常常会这样，但是我们应该要换个角度，我们是不是愿意听神的话？我们愿意安静的。听神的话，就像撒母耳一样，我仆人呢、啊，他说主啊，仆人倾听，我在这里好好的听神的话，而不是只有我们向神祷告。另外我们可以从这个今天所看的章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道理是活泼，像这个两刃的剑能够剖开辩明哈。在希伯来书4:12里面，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百姓听到这个。你心里在念这个就是念律法书的时候，念圣经的时候啊，百姓一听到就开始扎心了，都在那边大哭了哈。神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勤读神的话语，神的圣经哈，让神的道能够活泼的哈，有能够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哈，甚至灵魂、灵跟魂哈，骨头啊、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哈，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神的话是带有力量的，带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读圣经。那我们可以另外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就是神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或许会得到，就是神会试炼我们，让我们受一些苦难、一些痛苦，但是不见得我们是做错。如果从耶伯记的这个这一节来看，耶伯是正直哈，这行为正直、完全正直的人，他没有缺点了。但是他的朋友哈，从经验的判断来讲，他说：“你一定犯错，所以你就得到神的这个，就你受到神的这个惩罚了。是因为你做错了。这个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看到信徒哇，你受苦的时候啊，就一定说你是不是因为得罪了神哈？我有一个弟弟也是在有一次哈，在他在工地哈。”运材料的时候，有一个小偷也是开车同样的车子，结果他要挡他，这个开车就一看，这个从工地的那个仓库里面开出来，就是那个工寮了哈。从我弟弟开车就马上把车子停在门口，然后把门打开，结果这个人就不理哈，就是从那个车门那边就直接冲过来，我弟弟就刚好就被那辆他的车子跟那个小偷的车子小货车夹在中间就被夹着就像轮子一样把它滚到地上爬去，就倒下来结果后来就紧急送到医院去。就到医院的时候有一个传道娘这个我不讲名字了，就也去访问就看到以后就跟他讲啊，你一定犯罪了，你一定不遵守神的话才会有这种现象我弟弟就听得很难过呢。我说怎么会说犯罪，我也是工作好好的我怎么会犯罪？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神不一定是因为你做不好才会得到神的这个，有时候是神的试炼耶伯就是一个例子结果后来他的另外一个第三个朋友就说，或许你做得太好，所以神给你试炼，有时候是这样子，神试炼他让他更好，本来不好更好，所以后来他就一个结论说，我终于看到神以前听闻有神，现在我亲眼看到神。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扩窗，那个医学里面就是像那种就是那种扩窗术，就是你要把那个清窗不好的地方把它拿，把它反正不会长肉了，把不好的 全部割除掉，然后让新的肉赶快长出来。有时候神也会做这种工作，就像何西阿书里面的六章一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这个尝果了。那除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以外，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然后来了解神的话语。另外，我们可以从第八章的第十节哈，我们看第八章哈，就是再回到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第八章第十节，第八章第十节，从我们前面来看，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够预备的就分给他们，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力量，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喜乐，这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靠主能够得到这些喜乐，这是成为我们的力量。有时候我们在患难里面或者在寻求主的真道上，如果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得到神给我们的喜乐，我们就会有那个力量来活出属灵的生命，活出这个基督的香气。后来我在圣经里面查了几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一点呼应的，第一个就是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可以在诗篇的十六篇第一节，这个诗篇里面所记载的。好，那另外我们要留意听神的话，就能够心中喜乐。我们如果天天留意神的话语，这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二节里面所记载的，就是我们能够留意神的话，我们是不是留意神给我们所教导的多读圣经我们的心中也能够得到喜乐了。那神的话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六节，就是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确实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得快乐嘛，得到满足，得到这些喜乐，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很重要的依靠了。这个所要学习的这个神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所以神的话在圣经里面交代的很清楚那也因为神救了我所以我的神成为我的喜乐了这是这个哈该书这个我看一下，这个哈巴古书跟哈该书有点搞混了。哈巴古书了，哈巴古书的第三章十八节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做记录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神的喜乐，我们必须要有神的救恩了。那另外就是这些神所给我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个是主耶稣讲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二十二节，这个是主耶稣讲的，这些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如果神赐给我们喜乐，我们在患难里面也会有喜乐所以神如果赐给我们这些喜乐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夺去。今天我们能够受洗得圣灵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不是吗今天尤其是新受洗的弟兄姐妹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个喜乐是不一样的，还有刚得圣灵的时候喜极而泣高兴的这些喜乐别人没有办法夺去的这个都是如果神给我们这些喜乐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另外就是神也赐给我们盼望神是赐盼望的神而且将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我把它简略了，就是那个字没有那么少了，就是里面我把它做一个整理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今天能够得到神的盼望，就是能够得到将来能够到天国去，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那另外就是我们必须，这个是我们常常熟悉的章节，腓立比书四章第四节，就是要靠主能够常常喜乐那在大难之中蒙圣灵所赐的喜乐，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是一直有患难，但是在患难里面他们的爱心跟信心是增长的，所以保罗就很高兴 哇，原来他们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有成长哈，而且哈，这个喜乐是没人能够夺去的哈。所以在患难里面也是会有喜乐的哈，而且我们因为信他，蛮有荣有荣光哈，这个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哈。所以如果我们按着真理而行的话，对，约翰福音说这个约翰三书，约翰说这个事也是我的喜乐，我值得高兴哈。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如果看到信徒都能够遵守神的话语，喜爱神的话语，哎，做那个教会领导哈，就是教会的工作人员、圣工人员也会很高兴，尤其是做教员哈，看到小朋友信仰都一直都守在主的爱里面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我就觉得说哇，我神的保守哈，那个喜乐是很高兴的，所以做圣工的人也会有喜乐哈。所以从这些一起跟大家来做互相的勉励的哈，那我们一起来唱诗，来330首。